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爱我家》，我是唐玉。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种植蔬菜和果树的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都一直给您开着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就有请大明了，大明你好，欢迎你。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配饰，现在基本上是秋天了，那秋天一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在菜园里？我想也是想您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哈，还是由你来揭晓吧，你想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种子的事情吧，就是什么东西可以留种，什么东西不建议留种，然后去哪儿买种子，因为太多人问这些问题了，对，关于种子的事情。
好的，那太好了。想到留种的话，像我们华人种的很多蔬菜里面，像最普通的像西红柿啊、黄瓜呀、啊，我马上想到的这个都可以留种，对不对？
西红柿首先就说种子，我们说种子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能留种的叫做 heirloom。是一个 heirloom，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传家宝，英文单词呢是 H 开头的 ，H 的不发音。heirloom 的种子呢是可以留种。heirloom 的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西红柿啊，比如说在大自然界里面开花，对吧？开花以后，它旁边种了一个不同品种的西红柿，那蜜蜂在授粉的时候，它不管，它肯定是这颗就是采完发粉就跑那颗就是乱授粉。那 heirloom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西红柿在这个开放授粉的环境下，结出来的果的种子，你再种的话，它还是跟之前的母本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母本的基因，就是这个母本基因非常之强，就不管你怎么杂交它，用任何其他的这个植物的花粉去跟它杂交，它的下一代永远是它一个性状。那这种产品就称为传家宝，那传家宝都是可以留种的，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那个，紫色切诺基，purple Cherokee， 这是一个经典的传家宝品种。也就是说，你种了一次以后，你这个西红柿到秋天是吧，熟了以后，你把它当然要熟了嘛，它收了以后，然后把这个种子你把它洗干净，然后干燥，第二年去种，永远是同一种品种。对，那么黄瓜呢？就不好说了，黄瓜呢，大部分的黄瓜呢是已经是杂交的品种，那杂交的品种呢就不适合留种。也就是说我要说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种子的这个也是应该说现代农业吧，应该主要用的是第二个品种，就是说杂交的品种。杂交品种呢就是说母本和副本它们来自不同的植物，但这两个植物呢通常是一个物种一个属性的。对，比如说大白菜是吧，这个大白菜之间杂交，然后大白菜和小白菜之间也可以杂交，而这黄瓜就是这个圆黄瓜长黄瓜可以杂交。那什么不能杂交呢？比如说苦瓜和丝瓜，这就很难杂交，因为它们不是一个属的。所以说呢，网上有些说什么，哎呀，不要把苦瓜跟丝瓜种太近，这样的话你那个丝瓜就苦了，因为和苦瓜杂交了。对，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这个是胡说八道的，因为这两种呢之间杂交不了。然后呢这个苦瓜呢，那个丝瓜呢，苦呢也不是因为和苦瓜种的近，是因为肥水管理的问题。跟丝不要让苦瓜背锅，苦瓜你种多少围着一个丝瓜，丝瓜也不应该苦，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大明给澄清这个问题啊。我得打断一下，中间会插问一点问题啊。比如说刚才你说黄瓜呀，因为市场上卖的很多都是杂交的，其实我们春天啊上 Lowe's 啊还有 Home Depot 去买小苗的时候，它有的上面就写着是 heirloom 的品种，有的
那就可以留，
有的就是 hybrid 那种，是吧？
哎，对，
那个就是杂交。
对，
那
通常
好，
对，
比如说我们不是市场上买的，我有个黄瓜是朋友给的，特别好吃，特别有的时候是从中国大陆那边来的，什么小旱黄瓜呀那种，那这种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副本母本是啥了。我自己今年结了的黄瓜，我自己留点种，明年会不会长出来和今年一样的品质的黄瓜呢？
黄瓜这东西比较特殊，如果你是买新鲜的黄瓜，那个种子是嫩的，它是不能用的，所以谈不上留不留种问题。所以所谓留种呢，就是说你从朋友拿来一个种子，对吧，这是一个种，你自己种你觉得特别特别好吃，你要不要留呢？你可以留一下试一下，但是就是说如果它是杂交的，第二年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叫做性状分离，就是说它种出来以后可能会反祖，反到父亲的那个样子，反到母亲的样子，或者是反到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样子，就是可能你种出来一片就是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啥都有，
各有不同，非常随机啊，很任性感觉。
我这时候就说明你已经实验了 OK， 这个是杂交种。那杂交呢，通常我们看到种子包上写一个 F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父亲和母亲父本母本两个人杂交以后产生的第一代种子，这就是 F1。 那这个 F1 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性状是保持的，它的这个是挑选过的，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拿它再种出来那个 F2 就不对了，那就反祖了。所以说呢，这个黄瓜呢，就是说你要看可以试一下。那我刚才说的就是说西红柿 heirloom 的，对，可以留种。黄瓜呢不建议留，什么的可以留呢，比较稳定的，你像豆子，对吧，豆子为什么可以留种呢？因为豆子呀，它这个东西是闭花授粉。什么叫闭花授粉呢？就是说它花还没开就已经授完粉了，它完全不需要蜜蜂。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环境下，你没有蜜蜂没有风的状态，它都照样授粉，就说它花开之前就授。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豆子很难杂交，除非你在它，不过你用人工干预办法，在它这个就是完全没发育之前要处理，对吧，要雌雄蕊要分开然后才能够杂交。那豆子杂交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常来说豆角这类东西是可以留种的，它一代一代上传。但是呢豆子留种呢缺点呢也在于，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虫子比较厉害，就是说你留种完以后那个种子一定要太阳暴晒很长时间，否则它有虫卵，第二年呢它把这个虫子虫卵一孵出来把这个虫子这个豆子全部吃掉，就咬得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虫子孵出来。所以我一般豆子我也不留，就比较麻烦。然后呢豆子呢也会有退化现象，退化现象就是说第二年产量不如第一年，尽管是传家宝，有时也会有这个问题。对，这是豆子。那我比较推荐的什么留种会比较容易一些方便一些的，就一些比较简单的低等的一些个植物或者一些个菜。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香菜，哎，这个一代一代传一点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呢，小茴香，是吧，那菠菜茼蒿，对，像这些东西一代一代传问题都不是，哎，问题都不是很大。对，稍微高级一点的就不太容易了。那辣椒我也是不太推荐，因为辣椒大部分是杂交品种。对，就是 heirloom 的是比较少的。对，如果是 heirloom 当然可以留。那黄瓜刚才说的各种瓜都是存在同一个问题，一是退化问题，二一个就是这个长虫子问题。
好的，这个长虫子很有意思哦。那虫子你说留种子，你是把那个豆子把它晒干了然后留起来了，难道那虫子会寄生在这个豆子的那个里？
那虫卵你肉眼根本看不见，非常非常小，它就是趴在那个种皮上面了，然后根本就弄不掉的，所以你要太阳暴晒，要晒它一段时间就可以了。那个什么，或者是喷药，比如说除虫剂杀它一下就可以，喷完药再晒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是买的哦种子，那你一年可能用不完嘛，第二年你还种，我也试过哈，还能种出来。第三年、第四年还可以吗？它的活性可以保持多久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种子活性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讨论种子活性问题是个很好的话题。有的种子就特别抗造，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西红柿种，基本上都是4年到5年起的。
哇哦。
对，然后呢，辣椒呢也还不错，3、4年。茄子就弱了点儿，茄子大概两三年。西红柿非常强，豆子比较容易坏，因为豆子它有蛋白质嘛，尽量2年内用掉。然后比较牛就十字花科的，那些大白菜、小白菜基本都是5年起的。所以小白菜的种子买一次基本上是可以用的。对，它失活的比较慢。什么种子比较容易失活？像韭菜种子、洋葱种子反而容易失活一些。然后像那个芹菜呀，是吧？胡萝卜种子它活性就是说下降的也是就是中等水平吧，没有小白菜那么抗造。对，当然跟你储存条件也有关系。我们平时储存种子，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真空储存，然后放到冰箱的冷藏室。这样的话，基本上之前2年寿命的种子一下子可以翻倍。对，也就是说，你这样储存的话，那小白菜可以搞到7、8年都还有活性，非常神奇。对呢，
这
种
真
子
的是一个好办法。
对，
现在
种子的这个
是，
活性呢，跟这个物种有关系，跟你保存方法有关系。
好的，那大明，我们讲到这儿，咱们到了休息时间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也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有种菜呀、种果树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种菜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的是蔬菜如何留种的这样的话题哈。我们的热线给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各方面的种菜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那大明，接下来可不可以想请你啊，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采种子，还有怎么样的去具体的啊，怎么样要怎么筛呀，还是要洗呀，还是就是这个过程要怎么操作？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西红柿吧，你怎么样留种？就是你黄瓜，比如说它要长得好大，都变色了，变成很黄很胖，那西红柿也是要这样吗？还是怎样呢？
这个西红柿可能稍微麻烦一点。西红柿首先，这西红柿要天然、要自然熟，全熟，也就是说熟到就是在这个藤上很红、很软才可以。然后摘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西红柿和这个就西红柿瓤，然后挤到这个碗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种子，它呢实际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在水里面待着，就在那个西红柿汁液待着，它把表面上好像有一个保护膜，就是很黏黏的。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西红柿这个果汁呢发酵，在常温下发酵个2到3天就好了。对，你就看到那个西红柿那个果汁上面全是小泡了，没有发酵嘛，产生气体。这个时候拿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小筛子里面，留种筛子是必须的东西，就是筛子是必须要有，或者那种小漏勺很小眼，把这个汁液倒进去，然后拿水冲一冲，你就发现这个很容那些个所有的汁液那些粘液什么都很容易洗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酵过它了，所以这个原理呢就相当于这个动物对吧？动物吃了这个果实以后，在它这个肠胃里发酵原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很多果实就是说它长得很鲜艳啊，或者说很甜呢？它就是吸引动物来吃，实际上不是吸引人来吃，是吸引动物来吃。动物吃了以后呢，消化以后发酵，然后那个果实就是排泄以后呢，发酵以后那些种子就有活力。所以西红柿留种是稍微难一点，那瓜类呢就比较简单了，基本上就是长老了以后挖出来以后洗一洗、冲一冲、晒干就好了。当然西红柿也要晒干。像辣椒呢，对吧？辣椒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辣椒它表面没有什么粘液，就是等辣椒成熟变红以后，直接把辣椒掰开，把那种子的就是扒出来，然后晒干了就好了，晾干了就好了。最好是晒一下，如果但是自然风干也 OK 的。像那个，还要说什么的啊？ 茄子也是，也比较简单，就是比较容易分离的。像豆类呢，就是说一定要等它在藤上干透了，就干的就是那个皮儿已经完全就是脆了以后，然后把它用手碾，使劲碾的话呢，你就发现豆子和这个皮儿分开了，对吧？但是呢，它还是混合状态，怎么把它过滤呢？这个时候就不光要筛子，因为筛子的话，也很可能你的豆子和那豆皮是一个大小，所以你筛子不起作用。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靠风力，用风吹，可以在这个拿一个这个小筛子筛的过程之中啊，旁边放一个吹风机。这个时候呢，那些个豆子那个皮呀、啊，就那个豆荚那个干皮就很轻，风一吹就跑了，最后剩下就是豆子了。那这种用风吹的，
挺有意思，
对，用风吹的办法呢，可以留豆子的种子，可以留着小白菜呀、啊，对吧？就这类，就是说有豆荚的小白菜、大白菜，这个十字花科都是有豆荚。这种有豆荚的，这种有种子荚的，都可以用这种办法。
好的，我们先中断一下大明，因为有一位听众王女士有问题哈，我们来听听看王女士是什么问题。你好，王女士，哎，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两位好。我想那个，请问大明一下，那个有关枣树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啊。
？OK，好，就我家有一棵枣树，哎，还不错，就是那一棵就可以结果，像 Julie 还是什么的，哎，每年都结得挺好。然后它常常从底下呢树根那个位置出，哎，新的小树出来。然后呢，我就挺宝贝树，我就挖了两棵就种下来了。它现在也长得还蛮不错，但是它结的果子跟我原来这个大枣不一样，它是那种圆圆小小的那种。这个有必要我还留它吗？我
通常你这个枣树是嫁接的吗？你知道吗？
不知道，反正就一棵叫 Julie 然后买来它就自己结果，
？OK，
不是
如果不是
配
你
的
现
那
在
种。
翻出来那个小苗，你说它也结果了吗？
结果了，
结的和原来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那 OK，那就是酸枣。就是如果你是嫁接的话，你想象那你这个地底下那个是砧木，对吧？砧木就是说你通常是酸枣或者其他的野枣品种，那这个上面嫁接才是你那个枣，所以说是两个不同品种。你之前你上面嫁接点上面那个呢，永远不可能从地下窜出来，因为你的根所有的根是靠酸枣的根。那这种情况下呢，我是有听说有人尝了那个酸枣，说味道也不错，酸酸甜甜的，就也别有一番风味。所以呢，我建议你如果爱吃你就留，不爱吃就可以挖掉了。但是枣树呢，通常不要种的离建筑太近，因为它这个窜根能力很强。对，有这么几种树，一个是枣树，一个是桑树，还有一个是这个香椿，这三种窜根能力都很强，就不建议种在和房子太近，以免破坏地基，是这样的。
大概要保留几米的距离呀，大明？
大概至少我说8尺远以上吧，
好
当
的，
然越
不
远
错。
越好。
好的，那谢谢大明的解答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刚才讲了。有的一像瓜类啊是比较好留种的啊。其实我今天试着留了一下黄瓜，我觉得它那个黄瓜籽儿周围的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很难去除，好不容易用纸巾把它搓掉了，然后我就去晒，结果可能晒得太猛了，那个黄瓜籽儿就变得很黄又很扁，我
哦，
觉
那个
得好
是
像不
放
行
瘪
了，我
了，
就扔掉了。
对，不对的，你说的不对，那个变瘪了，那个说明你那个黄瓜本身不够成熟。对，所有的扁种子、黄瓜种子是要扔掉的，所以他们专业在挑种子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拿一堆黄瓜种子，可以往里面倒水，然后所有飘上来的扁的是不要的。所以你所谓的这个里面是扁的，说明你的黄瓜不够熟。那你这种不够熟，这种扁不是因为太阳晒，完全不是，太阳不会把它晒扁。
这很有意思。那么，除了黄瓜之外，其他的瓜类啊，或者是西红柿，它们的种子，青椒啊、茄子啊，也都有这种怎么样能辨别你什么是不成熟的种子的方
瓜
法
类
吗？
是非常容易，像你说的扁和不扁就能看出成熟。茄子的话，就茄子、黄瓜、西红柿就有点难，因为它种子太小，你其实很难直观看到这个种子扁还是不扁。所以我们通常保险来讲，就是说， 等到果实完全成熟就 OK 了。对，西红柿完全成熟就是说它这个西红柿已经那个什么了，已经熟得很软很软了，甚至要烂了，在那层上就是你不想吃它那种状态。对，你再留，然后那个辣椒也是，就是长到那种已经很红了，然后表面已经失去光泽发乌了，然后茄子更是如此，就那个茄子你就是拿手捏都捏不动了，硬到这种程度，然后表面已经黄了，已经紫色完全褪去变成黄色了，硬的不行。对，你要 make sure 它完全成熟就好了。那豆荚类的就像什么洗槐菜大白菜啊豆啊，这个就简单了，只要豆荚一干 OK 完全没问题，就可以直接搓了，把这种都搓出来就好。
好的，很有意思啊。那茄子它会有这种杂交的很
多的问题吗？
当然有，
茄子是杂交品种。
那还可以留吗？你还建议留吗？
建议留，杂交就不建议留，但传家宝可以留。比如说那个北方那个圆茄子，那个其实没事的，一代一代的。那玉米呢就不建议留了，玉米很多是杂交的，全玉米很多是杂交，基本上留也很难再种同样的东西。但是以前我小时候那儿时回忆吃那种老玉米豆，那种老玉米，就是那种高压锅做的那种，哇，就那种玉米，那个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是可以留的。对，
好嘞，好，那讲到这儿，大明，我们还得再休息一下。
好的，
对，我们的热线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种植蔬菜的达人哦，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大明虽然人很年轻哦，但是是一位知识分子哈，是位博士。大家想看看大明的菜园是什么样，您可以到 YouTube 频道上去搜索刘大明白，你看看他家里种菜的那个架势哈，真的是会让您非常的惊叹的。那我们现在大明线上有一位李太太有问题啊，我们接下李太太的电话。李太太您好，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茶枝的巴基斯坦的桑葚，请问可以问吗？
巴基斯坦桑葚怎么了？
OK， 我现在我是茶枝种的，现在大概有六尺高。叶子也很大片，大那个叶子大概我看有八寸长这么大，不过长得很高。我想请问，可以把它剪剪矮一点吗？因为我不想它成为一棵大树。今年它没有结果，是去年插枝的。
可以控制。
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浇水要多久浇一次？要浇多少个 gallon？
对，首先这桑树就是说，你可能控制不太住，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很难变成小树，就即便是你控制它了，总剪的话，就是它可能也很难变成小树。你可以剪，可以剪，剪是可以的，但是说。你当它长真的长疯长起来的话，你可能很难控制。你把它剪得太厉害呢，它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受伤害就比较大，可能就不太长果了。对，所以桑树比较麻烦。那控制桑树的大小呢，有一个办法就是种在盆里面。对，你把它种在一个大盆里面，它基本上根伸不出去就长不太大了。对，剪是可以的，你可以控制它。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桑树是比较需要水的，所以说，但尤其是小树的时候，那基本上夏天是天天最好天天浇它一下，然后冬天的话，可能隔个两三天，然后下雨的话就是不用太浇了，到冬天就不用太浇。然后浇多少呢？以这个树冠为标准，就是。树冠的垂直线，就这个树能够包含多大一片面积，基本上就浇那一大片面积，浇那片面积就好了。当然根部可以多浇一些，然后越靠近那个树冠的边缘的那个线的时候，你可以少浇一些。对，因为通常一个树的这个树冠也伸展到哪里，它那个根就长到哪里，它是上下是对应的，所以说你可以不光浇这个 各个你树冠整个下面都可以浇一下，也是这样。
听起来，大明好像一个 gallon 两个 gallon 是不够的，是吧？如果树冠很
如
大
果
的
树
话。
大不太够的，是的，尤其夏天的话，对，因为你就是说你不给它水的话，它也长，怎么说它也长，就是长得慢。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那个树长的速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树，就是说我有滴灌系统嘛，那个杏树。我每天都在浇夏天，然后肥水的话也是每年都正常施肥。那我这个树也就长了两三年，这个树的大小已经超过了邻居的至少10年以上的杏树。
哇！
他那个树就是他那个树什么都不管。那很多华人或者说不光华人，很多人种树就是哎呀树嘛啥不管。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正确。如果你管它，你会看到。你给你的回报是不一样，还是很大的那个差别的。尤其湾区，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水，也没有什么水的话，就是当然大树可能就是差别没有那么大，因为大树的话，它根很深嘛，小树的话还是比较明显。你管不管？
好，那大明就顺便再问一个问题，你说把树种在大盆里面哈，
嗯。
我会发现夏季的时候，因为也比较高温嘛，盆里的植物啊，它特别的需要水，而且它很危险，一旦水不够，它可能会给你
对，
死给你看。如
是
果种
的，
在
对，
地上就比较保险一点。
哎，对对，因为地它根可以往下扎嘛，因为我
是。
们地越往下深，肯定是水越多的，对吧？我们地下有地下水，但是盆里面就没这说法了。它一旦盆里的水泡干了，它就完了，没有水了，那它可能很快就死了。所以这个种盆里面的这个劣势也是在这儿的，就是维护要更高，那绝不能干盆儿，对，干盆儿很容易死，夏天可能。太阳打几次就完蛋了，所以种盆里面就是有这个问题，对吧？
就是要勤维护才行
对，叫
哈，
勤维护。对，像树
嗯，
的话呢，桑树的话，我觉得至少要30到50加仑的大盆吧，才能够种
哇，
到一些果实，就是结到能够你能吃的这个量。对，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这个桑果，那你就只有地栽了，你就只有离建筑远一点，那它这个桑树长大会很大。
好的，感谢大明的解答啊。嗯，刚才讲到了玉米呀，讲到了一些瓜类呀，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哦，大明，就是现在市场上买到的，你像甜玉米啊，还有西瓜呀，就是甜到，我觉得说令人发指的，好像不夸张啊，因为以前你没有觉得这个作物是那么甜度高的东西，
是，
嗯，它是一
这
个
个
杂交的一个结果吗？还是它打了是一些甜蜜素之类的呢？
那不是甜蜜素，这个就是说到一个育种的问题了。对，谈到
嗯
一个育种的科学问题，育种刚才说了，杂交是一种很常见的办法，对吧？
哼，嗯。
父系、母系，然后杂交，还有很多各种育种方法，比如说这个，通过那个放射线，对吧？这个辐射这个种子，让它产生诱变，伽马射线诱变，诱变产生的种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哎，我们想要的一个品种，对，比如说这个品种，比如说无籽，是吧？那个品种可能就是变得更大了，通过射线，或者甚至更夸张的，把这个种子带到太空上去种。然后用那个
哈哈，
失重、零重力
嗯，
失重来诱变它。那诱变种子有很多的办法。那么通过这个诱变啊，通过这个杂交啊，这个育这些良种，或者自然界里面发现一株比较好的，那么让它保持这个良好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作物就是改良的越来越好。当然，这是一种子首先基因好，二一个就是这个肥和水的管理上面也越来越科学，所以这个瓜才越来越甜。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年就是给这个桑树施了一个很高比例的磷钾肥，那我把这个甜度种出来，甜度高达是31%的甜度，基本上是破纪录的，就是很高很甜很甜。这个就是
是市场上的一般的那个甜度能达到多少？
20左右吧，20已经很甜了，就
哇
桑果已经很甜了，30就甜到什么程度呢？你吃了以后，你就觉得嗓子有点疼。就是齁的那种感觉，就是吃那
哦！哇
种
哦，
很
嗯，
甜沃尔玛蛋糕那种感觉，31的糖度真的很高，所以
就
就是
是
很
因
有
为
意
你
思。
磷钾肥加的
对，
多。
磷钾肥比较高，对，尤其钾肥的话，有利于这个什么，有利于这个 营养物质传递，所以说果实会比较甜。钾肥基本上在后期做果以后，高钾肥是比较需要的。
好的，又学到了一招哈。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顺便问一个大明一个问题。我记得你好像搜集很多品种啊，有些作物，我在想你手上会有很多的种子吗？你
哎
会
呀，
分
没有很
享
多
你的
种
这
子。
些种子吗？
这个我一般是不分享的。
哦，
对，
好
我
的，
这个
那也没有问题。你有
对。
建议大家去买种子的地方吗？
在美国呢，我就说几个比较靠谱的网站。第一个我最常用的 rareseeds.com，对，这
嗯哼。
个他们家主要是号称卖的都是传家宝种的，然后亚洲的蔬菜啊什么的也比较多，对，传家宝的种子。然后还有一个像那个有个兔妈的网站叫 Asian Garden to Table，对，这个也
哦。
是也还不错，也是一个中国蔬菜的。然后还有一些华人在那边弄的一些个小的一些网站啊什么的，那个就是靠运气了。
好
然后
的，
像美国卖种，你就 Google 一下嘛。对，大
嗯，
部分满足要求。
好，好的，那我们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大明啊，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我们的听众，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就像我们的热线电话里面啊，8882751628里面发短信，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呢，下次节目上请大明给您回答啊，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喽。好，那谢谢大明，咱们就下次节目见。
好的，拜拜。